开课了，紧张了，啪，找牧师，牧师来祷告，你儿子好听命了，找牧师来祷告。结果牧师去了，为他祷告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人身体会死，不管是七十古来稀也好，八十健壮也好，一百岁也好，九百六十九岁也好，都要死。那么死的时候啊，信与不信的心理意味完全不一样。不信的人啊，在死亡的威胁，心中害怕紧张，这种非常的痛苦。另外有一个在麻坡的一位长老，姓罗的罗长老，他犯病，病得很严重，要离开世界。离开世界之前呢，他叫他的妻子儿女来，是麻坡三一堂的一位长老，唱诗歌，他唱他所喜欢唱的，要家人一起唱，家人就跟他唱，他唱诗歌唱到最后啊，他不唱了，别人唱，他睡觉了，永远的离开了。你看他也死了，但是他死之前呢，心灵没有受那么死的威胁，唱诗歌赞美神，直到大家唱完了，他最后一口气还是赞美啊，完了之后睡觉了，他死了。圣经说他乃是睡了，他的灵离开身体，身体死了，灵到上帝那里去。你看信跟不信有差别了，身体都会死，但死前的心灵威胁完全不一样。圣经提到第三种的死，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十章十四节都提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，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还有第二次的死哦，那第二次死是指什么死呢？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，二十章十四节，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声来读，预备读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你看第二次的死是指着身体跟灵魂永远的离开上帝，第二次的死是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面，要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是什么人要经历的？不信上帝的人，不信耶稣做救赎的人，要经历第二次的死。基督徒就不必经历第二次的死。所以圣经说到死有第二次的死，可怕的是灵魂与身体永远与上帝隔绝，到永远的火湖，这是可怕的结局和下场。所以我们必须趁着现在年轻的时候，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凭信心借着恩典，免得我们经历第二次将来的痛苦。好，亚当啊，还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，是不是完全没有善恶的智慧啊？这是在从以诺，从亚当到以诺这本书里面有解释，你回去自己参考。我提出这里四点：亚当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，是不是绝对的完全都没有善恶的思想，这个智慧？在那本书里面提到，因为有一些人做事绝对没有善恶的知识，理由是什么？根据创世纪三章五节说，你们吃的日子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但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便如神是他的重心，知道善恶不是主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向夏娃挑拨离间的说，要如神，要好像上帝那样，所以不是说重心在能知道善恶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二章的十七节说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没有提到善恶的问题，知识的问题，没有提到知道的知识问题，是提到生死的问题。因此在这里说到亚当还没有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 他仍然以善的智慧理由，因为神让他修理管理伊甸园，管理遍地。如果他没有诸善的这个智慧，没有诸善的知识，怎么样管理，怎么样修理，怎么样来管理遍地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神造亚当，并不是造一个愚蠢的亚当，因为他给他有健全的心智，有灵魂体完备的一个人，有思想，有意志。所以神给亚当是一个健全的人，并不是一个无知的人，只要他管理修理伊甸园，表明亚当还没有吃善恶树上果子之前，他仍然是有智慧的，他有善的智慧。好，另外一个因素，如果亚当根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话，那么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如果他犯罪的话，在法律上没有办法审判他的罪。如果一个小孩子不懂什么善恶，他犯法了，国家法律没有办法跟他讲你一定要死刑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国家法律死刑对限定法定的年龄，几岁以下犯了杀人犯不准死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识还不够了解这个法律的问题。所以让我们看见神说你吃的是必定死，表明了亚当啊，让神方面的神了解他有这个行善了解善的智慧，否则神不会说你必定死嘛。所以在法律的观点来看，他应该是有。另外第四个理由，他说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，对这个善恶的问题，亚当本身没有经历恶的经历，没有罪的经历，一旦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，那个恶就成了他本身的经历，这就产生怎么样呢？魔鬼向他引诱的时候，就要他赏赐罪的经历，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对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有不同的解释。关于这个，你这个时候能够分辨善恶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，怎么样呢？好，能够分辨善恶，到底是什么知识？到底知道什么？根据啊，历来啊一些解释的，有五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犹太人传统性的解释，吃了善恶树上果子能够知道善恶，这种知识指的什么知识？有人就问我啊，上次说。有人解释说这是指的性的知识，那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呢，有五种不同的解法，我是提出来给各位参考啊，各位参考。第一种解法说到有判断的观念，这是犹太人传统性的解法，就是有分辨善恶、断定是非、爱与恨种种态度的观念，它是根据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，以赛亚书说或在那些众恶为善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，这里就说到有光暗、善恶、甜苦等等的知识。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解释，他能够分辨善恶的知识啊，就是指着这种知识，这是第一种解法。第二种说到有属世的知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亚当原本神造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神给他的知识，但是他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就得到了属世的知识，这是一种解法。那这种解法的理由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看，根据啊，亚当啊，原本应该有属天的知识嘛，属灵的知识，因为吃了善恶树上果子就有属世的知识，所以他生的后裔有一个。”就是赛特走属灵的道路，结果他的后裔以诺与神同行，结果呢他们敬拜上帝也属灵的。另外呢该隐他的后裔就属世的知识，能够在那里建造城市，能够在那里有音乐有武器等等的发明，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啊，你可以参考可以参考，这种解释是给你参考。这是第二种解释。第三种解释有性方面的知识，好像啊这个统一教他是这样解释，统一教文显明那个假先知文显明，你们听过假先知是一种异端来的，好像是这种解释。他的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又有性的知识，为什么呢？ 看见这身肉体就羞耻了，你信的是不是？这是他的解法。但是根据犹太人的拉比啊，就是犹太人的师父，是老师傅，那些他反对，他的见解是不通。为什么他反对的理由有意思？他说：“你们见如神知道善恶，既然吃的时候啊，好像神，与神相似啊，既然好像神的话，神没有性的问题啊，神不需要结婚的问题。那人吃了好像神的话，既然是好像神的问题，就没有性的问题。他们把这里啊解释成为性的知识不通不通，这是拉比的反对啊，犹太的拉比啊反对。好。”那么神呢就没有性生活的关系啊，没有这个难题，所以啊把亚当夏娃吃了生这个善恶树上果子之后，把那种知识解释成性的知识不一定对啊。好，第四种解释，这有属天的知识。你看这两种解释，前面呢说有属世的知识，第四种就说有属天的知识，它又有一套理由的解释是什么呢？有一般人就相信，他可以得到属灵的秘密的知识，也就是属天的知识，他在吃了三叶树上的果子，于是就能够向神，向神一定能够有属天的知识了。这是一般人的解释。犹太人相信天上的使者不但有天上的知识，也有地上的知识。这是根据撒母耳撒母耳记下14章20节。他就说到有属天也有属地的知识，所以啊亚当吃了善恶树上果子，他能够得到天上的知识，这是另外一种解法啊。第四种，第五种呢，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法，是在欧洲天主教会里面的解法。怎么样解呢？他说吃了善恶树上果子有懊悔的知识，有后悔的知识。为什么呢？有懊悔两面，有正面有反面，有积极有消极。亚当啊吃了这个三个树上果子，懊悔之事，积极方面的是指说他懊悔了原本是神的儿女，有神的荣耀，有神所赐的福乐，但是他懊悔了，哎呀这一方面积极的恩典浪掉了，所以有这种懊悔的趋势。另外消极的，原本啊他不必死不必受苦的，现在呢吃了这三个树上的果子，消极的恩典就没有了，要受苦了，要死了。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啊，在这个澳洲方面天主教会里面的解释。好，这些解释让我们参考，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各位一个结论。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树、善恶树，最主要的中心告诉我们学一个功课：生命的原则和生命的这个学习。生命树的性质是生命，生命树的原则是顺服，生命树的结果是生命啊。我再提一点，生命树的性质就是生命，讲一首没有的你先写下来。生命树的原则要人顺服，要人听命，生命树的结果就是生命。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我们知道我有生命产生生命，我有生命是永存的。好，善恶树上的性质是什么？善恶树的这个性质是死亡，善恶树的原则是独立，我自由自主，自由意志，我自己独立，我违背上帝。你看善恶树上的原则是独立的原则，因为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，人就用自由意志来独立独断独行。三恶树上的结果就是死亡，所以三恶树的性质是死亡，结果也是死亡。在这里让我们就看见人的善恶知识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对吧？是相对的，唯有生命是绝对的，神是绝对的，人的生命也是绝对的，所以我们应该领受那绝对的生命。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就应该忠心的服侍这位救我们的主，好像我们在将来可以领受生命树上的果子。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进来与我一同享受。 安息，一同享受主所预备的筵席。那么知识方面，有一些这个叫做洛斯底派人非常注重知识，在使徒时代的时候，洛斯底派这些人呢，他就重视，就认为啊，他们唯有得到真正的知识，别人都没有得到。真正的知识是什么知识？你应该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四节，那里提到真正的知识，就是知道上帝的旨意，这是真正的知识，不是人的善恶的知识，这是相对的。知识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让我们对得起神，讨神喜悦，这是属灵的知识，让我们讨神的喜悦。哥罗西书啊，第一章第十节，所以我们要领受属神真正的知识，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讨神的喜悦，荣耀上帝，这是我们应该的。人的知识是相对的，所以人善恶的知识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不能靠人为的善，哎，我对得起良心，我就不孝耶稣，这是错误的，就产生了一种自以为意的思想。所以功利主义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功利主义也不能得到神的救恩，功利主义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得到神的生命。我这里讲一个善恶的相对。我们知道1974年呢 Explosion 4 韩国福音大爆炸的时候，100多万人去，那海外啊去的有3000多个住在旅馆，一些被邀请的贵宾呢，学员国际学员传道会有邀请一些传道人叫做贵宾呢 Honorable Invited Guest 啊，哦，这些贵宾去了，好多牧师啊被邀请的去，住在一个旅馆叫 President 啊 President Hotel， 在南韩呢汉城那边，哦，很好的地方去了。但中国人呢有很多相同的名字，一个叫做 Moses E 伊利公啊，英文名叫 Moses E， 周祖培 Moses Zhou Moses Zhou 啊，周祖培。另外一个在伯奈传道的陈摩西叫 Moses Dan 啊，三个 Moses 都是 Honorable Invited Guest， 都是邀请的贵宾，都去了。他们住在旅馆里面呢，大家check in住了。那么他们呢来自各不同的地方啊，邀请的贵宾呢住旅馆，公家住啊，宣传的国际宣传的负责，吃也负责。他们三个人第一天住进去吃的时候，就自己要签名了，签 room number 的名。有一个呢就去吃西餐，他有很多餐住的大旅馆，他签名。中午午餐吃西餐，另外一个呢又是韩国餐，他也签名。另外一个是中国餐，也签名。三个都是起过了啊，是三个不同的餐。所以第一天第二天过了，到第三天呢，那个威震在等啊，等这些人摩托车来兑换呢，摩托车来了，摩托车来兑换。这摩托车怎么样来呢？是了，他要签名了，威震就跟他讲了啊，招待人手，来来来，等一等啊，你不要跑掉，就把他抓住了，三个通通都抓住了，抓到那个旅馆的那个柜台那边去了。就是他讲你们怎么搞的，三个都是摩托车，哪一个是真的摩托车啊？哪一个是真的谋生？他说：“现在请问你。”他又用英文讲了啊，韩国人英文又是有限公司哦。他说：“会是日谋生啊，真正的谋生，三个都举手，三个都在谋生都举手。”他说 ：“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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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uff bluff bluff。”他讲了：“这个是一定是骗我的 bluff 啊啊，不对不对不对。”他讲：“你们三个都是谋生，请问哪一个是 invited guest honorable guest 受邀请的贵宾？”三个都举手，他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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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他说不对不对，好了。另外他又说，好，既然你三个都贵宾邀请的，很简单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邀请的公函给我看看呢？他那个旅馆里面呢、啊，那个叫做警卫队啊，他心里讲啊，这三个一定是两个假一个真的，所以一个浑水摸鱼啊，来住又大吃大喝免费啊。那现在已经抓到了，他先有一个善恶的观念在里面了，他所定的标准的善跟恶是这样的定，所以他已经定了个善恶的标准。那么大笑话，结果三个人都拿出他们邀请人都拿出来，我有公函，你也有，他一看 Moses Moses 收了，但是 impossible impossible， 这个三个都 Moses， 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还不相信李管，打电话给学员传道会的公共关系主任，叫他来，请你来，来做什么呢？来给我查一查，三个梦想是哪一个是真的？你们请来的。结果那公共关系主任来了，一看，每一个都有公安，每一个都有学员传道会的负责人签名。那个公共关系主任就告诉旅馆说 ：“We are all invited honorable guests， 通通都是邀请的贵宾。”旅馆的负责啊，抓抓头，莫名其妙，怎么搞的？摆乌龙啊！三个都邀请，三个都是猫舍。你会发现，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善恶的标准是相对的，对吗？但旅馆的善恶，他认为。他定了一个标准，他定了他的看法，他认为他的善的标准是怎么样的、以他的主观的看法，主观的成见。那你怎么样来定，用人为的方法定善恶，没有绝对性，是相对性。所以人的善呢，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。后来啊，他们闹到一个地步，开始还没有请那公共关系主任之前，叫他们把行李从房间通通三个都搬下来了，怕他们跑掉。后来旅馆的负责人说，对不起，我们弄错了，请你们再回到房间里面去，就把东西又搬回去。你想一想，闹笑话。这里让我们学到，今天我们在这地上，人所有的善恶纷争都是相对的，人的良善也不是绝对的标准。所以那些人文主义就说到，人类为宇宙中间万物的尺度，我们人是绝对的标准 ？No， 人的标准是相对的。国家的立法可以不同，对吧？有的国家说可以对胎，可以打胎；有的国家说不可以。这个国家说犯法，那个国家说不犯法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标准，它的善还是相对的，对吧？在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因此我们在这地上行走，我们不要以人哦对得起良心。我们应该行善，我们应该对得起良心，但这些不是我们最终的学习，不是我们最后的答案，明白吗？这样也不能叫我们得生命，唯有凭着信，借着神的恩典，才能得着那绝对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从上帝而来的生命，从耶稣而得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查考生命树三个树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结论，归根结底从神而来，归向神，领受神，相信神，接受神，敬拜神，让我们还要脱离善恶树这种思想，让我们在基督里讨神的喜悦，求主恩待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